朋友平安，很高兴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。我们的讲员是丁同甘长老，他用神的真道激励你，将信心扎根在圣经真理中，并努力宣扬主耶稣的福音。
我们在同工开会的时候，只是我讲我的意思，我的心意，我要这样做，别人都不能够这样做。我谦卑，我谦卑。耶稣虽然没有最高的学位，但是保罗有。但是耶稣的谦卑是我们知道，保罗的谦卑更是我们知道。服侍的态度，忠心的服侍呀，这个我有很有感触啊。这么多年在教会在各地的服侍，看到太多的人服侍是为了人的面子服侍，服侍到了一个程度就会讲一样事情，他被 burn out， 被烤焦。被什么烤焦？被什么烤焦？这是态度，这是上帝让我们看到。我想传道人今天我们想到的就想到了这个名为传道。有人讲，哎呀，这个传道人生活真幸福，你看看他这个到处奔走啊，他的服侍，哎呀，让我很佩服。他的脚步不停的在走，我讲已经开始讲，我在波兰第一次就看他的脚步，他每个礼拜六礼拜天就在波兰地方到处在走，在校园里头各地方去成立查经班，到地方在走，他们的脚，这是一种服侍的态度。这种服侍的态度让上帝显大，我们的喜乐让上帝显大，我们的家庭让上帝显大，上帝显大。第21节26节，这里面解释了保罗为什么可以如此不凡的不在乎肉身的命运，他正是死亡。他正是死亡。保罗的21节之前是对自己的环境的描述，在21节以后是对未来的看法，对未来的展望。他说死了就有益处，表明他与基督有密切的关系，有密切的关系。保罗将生跟死两个结局的对比借这个解释他为什么正是死亡，正是死亡。21节，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活着基督，我就是基督是什么意思？我活着就是什么意思？让我们再打开圣经啊，打开圣经，我就不在 PowerPoint 上面有，请你们打开加拉太书2章20节。好，跟我一起来念，请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加拉太书2章20节，这是保罗的。那我们来分析这一段话，看他是我活着就是基督，到底这句话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我们看一下。这句话我们用它的动词来分析，那动词分析当然原文是最好的，但是原文不行，英文是非常好的一个语言，可以让我们来看它的动词。第一个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这个不是过去式，记住，它是现在未来的现在这个完成时，是一个被动式。 I have been crucified，我已经被 crucified。 这句话什么叫做被 crucified？ 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是在耶稣基督里头被钉在十字架上。这个同钉十字架保罗在另外一个地方也用了，在什么地方用呢？在罗马书的第6章第6节也用，他说因为我知道我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叫我不再做罪的奴仆。同钉十字架，但这个地方同钉十字架是过去式。For we know that our old self was crucified 也是被动式，基督被动式是一样的，但是它是过去式。我们回到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，我已经是 I have been crucified， 在耶稣基督里头是被 crucified， 已经有一个开始，什么时候开始呢？乃是基督在我里头活着，因为我如今活着是肉身活着，所以他是有一个开始，是他在这个大马色的路上被耶稣光照那个时候开始，他信主的时候开始，那个时候开始，他把他身体放在十字架上，放在十字架。所以在罗马书的六章六节里面讲到的是什么？是过去式 ，was crucified。但是现在保罗这个地方讲的是另外一个意思。我从那个时候被放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我就天天的把我的身体放在十字架上，天天的放在十字架上。我跟基督一起在十字架上，一起在十字架上。这个时候是他活的，所以他是意思就是说我活着就是基督。我活着就是基督，就是基督。下面几个动词是现在式，我现在活的不再是我 ，no longer live。我现在活的是现在式，我不现在活的不再是我，因为我这个罗马书的六章九节，我的旧人跟他已经钉在十字架上，我的旧人，我的老我已经不再是，我的新人已经不再是我了，已经不再是我 ，no longer live， 不再活了，乃是在基督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，我不能不活。我不活，我这怎么行呢？他是说基督在我的心里，所以保罗跟基督在一起是永远基督在他的心里，他在基督里头被钉十字架，被钉十字架，并且我如今肉体活着 ，the life I live in the body 也是现在是这个 body， 我现在活着是因为信他儿子而活，这个信 I live by faith 也是现在是，所以他的 live。是现在是所谓现在的意思，就是刚刚说话的就是过去式，现在就是现在这个时候。他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他 was crucified， 那个时候被信主的时候，大马色路上信主的时候，到如今他都是把他自己放在十字架上。你们若跟从我，若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，天天的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这是保罗。他为什么这个样呢？是因为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哎，到这个地方的动词就是过去式 ，He loved me， 爱我是动过去式，为我舍己 ，gave himself for me， 把他给我是过去式，他给我，他爱我，从那个时候就开始。弟兄姐妹，这边讲到，我活着就是基督。因为他跟基督一直在一起，一直在一起，他天天的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在十字架上跟基督在一起。罗马书六章六节讲，他的旧人已经同定十字架，现在讲说 I have been crucified， 我跟他一直在十字架上，所以说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，而现在活的已经不再是我，是因为是耶稣圣灵在我心里面活着。这是保罗。他的态度，我活的就是基督，活出基督的生命是建基于和神建立持续的关系。这就是保罗持续基督，持续 have been 持续的关系。保罗是一个完全被主改变的人，以基督的心为心，以基督为生活的典范。他信耶稣基督为他死在十字架上舍身，他也天天时时的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天天时时的同定十字架。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？就是他膝盖的功夫，他天天的在上帝的面前认罪悔改。因为他怎么说呢？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，提前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，天天的跪在神的面前祷告。你有没有这个祭坛？有没有？你有没有？我出国到德国或者到别的地方，我最怀念的，我当时也怀念，但我最怀念的是家里面的书房，我自己那个书桌的角落的地方。我有一个椅子，我天天的灵修完，我就很喜欢跪在那个地方祷告，那个变成了我一个上帝的磐石一样。弟兄姐妹，你有这样吗？我没有说我是有多么的 属灵，我的意思是极力弟兄姐妹，特别在今天，因为传道被主接去，你悲伤，你悲伤什么？你悲伤什么？我想他没有天天在主的面前跪在那里祷告，他把自己献给上帝，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他不会到今天，他不会今天。传道人的生活从属世人看是非常的辛苦，甚至于有些人不信主的人，甚至于他的儿子都瞧不起他。我看过好些传道人，他的儿子没有办法接受他父亲这样子的牺牲，这样子的受苦。特别是他看到世界上每个人有好的车子，有大的房子，我们有没有天天的期待什么？大卫在诗篇的32篇也这么说，32篇是一个弥赛亚书，弥赛亚诗篇，他这么说，第三节：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终日哀恨而骨头不甘。所以大卫才会被世人称为是一个合神心意，虽然他犯了那么大的奸淫的罪，那么大杀人的罪。第五节：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不隐瞒我的恶，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你就赦免我的罪。他天天同样的新约也这样讲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，他必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污泥。那个动词是现在时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天天的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。下面一句他说：我死了就有益处。在我们线下的文化，在现代的文化里头，很容易忽略这一段经文啊，特别是第二部分的主要的这块，就是保罗真心的认为，他选择活下去比选择死更困难，牺牲更大，他情愿死。为什么呢？保罗说他情愿离世欲与基督同在，因为那是好得无比。这句话到底是怎么解释？好得无比，好得无比，我想了很久啊，好得无比。当然了，他上过三层天，可能看过天堂的情形，他觉得好得无比。但是我后来想了以后，想到说啊，我们这个在天堂，那甚至于我们祷告说在耶稣基督怀抱里也很好，都很好。但是他看到了天堂的美。我们过了不知道多久，我们有一天如果真是也进了天堂，大概我们突然恍然大悟，哎呀，名为传道，你真幸福啊，你早去是对的。哎呀，你看看你到了地方多好啊，我们早去多好呢，我们可以早一点享受，早一点享受。我们一般我们的展望是活着就得着益处，死了就不再有益处。我们活着才有益处，死了就没有益处，一点益处都没有。对保罗而言，他是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他正视死亡，他对死亡是正面的看，他与上帝是抬头，是抬头。他从没有对死亡低头，没有。他对保罗正视死亡的原因是什么？在他人生的过程中间，他不断的借着与主啊同钉十字架，与主相连。所以保罗以坚定的决心来面对死亡，如同他以同样的服侍主的决心来看待生命是一样。他决心正标志着他对生命的态度，因为对他来说，不管是生是死，意义都是侍奉耶稣基督。侍奉基督就是他人生的目标。也许今日的教会比起过往任何时候更需要采纳保罗对生命的观点，侍奉基督。我们往往认为这个侍奉基督好像就是传道人的工作，或者就是在圣工上面做执事啊，或者是做带领诗歌啊，或者各方面在圣工上面的服侍才叫做侍奉。No， 这是错的，这是错的观念，千万不要有这个观念。不是这个观念，这个服侍基督这一个观念是在我们家庭生活里头。上帝没有呼召我们每一个人都出来做传道人，我们很害怕，哎呀，做传道人，哎呀，将来辛苦。那是因为我们 political correctness， 搞清楚，是因为我们 political correctness 跟世人的看法是一样的。我们在家里的生活， 是不是一个和谐的生活，跟夫妻的关系，教养儿女，是不是就是一种侍奉，就是一种侍奉。我讲一个教养儿女，一直在我心里面，我常常在怀念。以前我在博士住的时候，在我们家隔壁是一个外国人，他那个孩子非常的活泼啊，不是调皮，很活泼。什么叫活泼呢？有一次他的妈妈出去远门，我不晓得到什么，结果突然一天在他家门口挂了一个牌子。在美国卖房子的话都会挂一个牌子，for sale 挂牌子，但是他挂了一个牌子是什么 sold， 已经卖掉，挂个牌子在那里。他妈妈回来一看，哇，吓一跳，我的房子卖掉。那我有的时候剪草或者出去或者跑步啊，就到他门口就跟他聊天。那他就把他儿子找来，儿子大概青少年，他儿子过来的时候挺好啊，他要过来的时候站到我面前，就像军人一样，稍息站在那个地方，两个手放在后头。你跟他讲一句话，他就 yes sir yes sir。 我们如何教养我们的孩子？他对长辈礼貌吗？还是他跟朋友在好朋友在一起的时候，那玩具就是我，东抢西抢。我们的侍奉，我们教养儿女，就是一种侍奉。我们在家里面做全时间的主妇，也是一种侍奉。这种侍奉跟在传道人侍奉是没有两样的。这个没有两样，是在神的眼前，不是在我们人的眼前，不是在我们人的眼前。我们公司里上班，还是老板在的时候，我是一个态度；老板不在的时候，我是另外一个。圣经怎么说？我们男女的关系，特别是现在这个后现代，我要，男女是什么关系？是不是按照圣经的教导？我再说一遍，这个侍奉不是指的只是传道人的侍奉，只是圣公的侍奉。神要我们在任何世界上的任何的岗位都是侍奉。都是事。礼拜五的时候，路加牧师也念了这一节，今天早上刘伟弟兄也念了这一节，约翰福音12章24节。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人就一粒，人就是一粒，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的子粒。明伟传道已经死了，对你现在是忧伤？半年以后，一年以后，或者两年以后，这个忧伤早就慢慢消失，可能都忘记。明伟的死对你今后的人生有什么改变？有改变吗？有改变。美国有一个女歌星，现在还在唱歌的女歌星，叫做 Dolly Parton, P-A-R-T-O-N, 她说了一句话，她说 Coronavirus pandemic is a lesson from God. It's a lesson from God. 是从神来的一个教训，一个功课。明伟传道的死也同样的对你我是一个功课。你学到了什么？你自己第一个学到的教会的祷告会是不是应该来呢？是不是应该来？有任何的理由可以限制你不来？以前我们北堂刚开始的时候是三个长老，这三个长老真是很可爱。他们呢，有一个长老他忙得很，几乎每个礼拜出差，他出差甚至于下了飞机回来的时候，下一个飞机回来的时候，一回来还没有回家吃饭，就到教会去祷告。不要忘了 Atlanta 的机场离教会是相当的远。不参加祷告会是没有理由说不参加祷告会，特别我把布鲁克林的会幕教会拿抢出来，他从25个人开始到现在6000个人，12个职堂，就是接着礼拜二晚上的祷告会，千人在一起的祷告，千人，各种黑人、白人、黄人，各种的人站立着，什么样的这个阶层的人都有，什么这些阶层都有。我们 不能够把人的事迹来看高过于神。你什么时候对耶稣基督的舍命有过伤心，有过流泪？千万不要把人的事迹高过于基督，千万不要，千万不要。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个马丁路德的见证啊，这个见证是他在他 的见证集里头，在他的写的作品里的第43集的132页。那这个题目是什么呢？ Whether one may flee from deadly flame， 我们能不能从死亡的瘟疫中间逃出来？那个时候死亡就是就是这个瘟疫，就是楚玉病啊，黑死病。那于1527年，在伟大改这个是我把它翻译成英文翻译出来。于1527年，在伟大改教家马丁路德的家乡维登堡，面临着黑死病瘟疫的爆发，一位牧师向马丁路德讨教如何处理这种情况。路德有力的言辞对当时以及目前都吸，这是后面我讲的几个字。保罗这个马丁路德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我会向神祈求他的仁慈保护我，我也会避免不必要的场地去和人接触，为的是不被感染，以及或许因自己的忽略造成别人的死。接我走啊，接他走，接他见上帝。他一定会找到我。我也已经做好了他要，我已经准备好。”所以我对我自己的死亡或者是对别人的死亡都心无愧疚。但是假如我的邻居需要我，我一定不会避免不去那里或见他，而且甘心的去。这就是敬畏神的信心，也不是蛮干，更不是去试探神，更不是去试探神。弟兄姐妹，你准备好，上帝要我们每个人去的时间我们不晓。这很奇妙的事情，就是我跟我那人原来在教会里面，原来是带这个我退休以后我们带全员团契，就是单亲团契，后来我们就一直在带这个松柏团契，老人团契，那大概有50-60个人，现在有多少我不晓得。那这个老人团契也有一个微信群，他们微信群的文章你晓得是什么？人们怎么样子可以长寿，身体健康，如何长寿，人何长寿。我问各位，我们没有一个人说我想马上死掉，当然年轻死是很可惜，但是这是上帝的心意，上帝的心意。但是马丁路德所讲，他已经做好上帝要他做。你做好了吗？你做好了，你做好了。这一次全世界性的这个瘟疫爆发，大概有150多个国家，发现人口是大迁移，这个全世界人口大迁移。在一二月的时候啊，这个很多的人想要跑到美国来啊。有一篇文章我看到，有300多个中国人在美国的墨西哥美国边境要想偷渡进入美国。那现在大批大批的中国人想要回到中国，听说那个机票已经上到千万的数字。为什么？我们没有平安，我们真的没有平安，没有平安。耶稣怎么说呢？耶稣说：“我平安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。”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这是一个过滤性病毒，我们逃也逃不掉。你必须出去，你要买菜你也得出去，必须出去，逃不掉的。但是主要的是我有没有这个平安。但是平安不是我说有平安，这个平安是上帝赐给我。什么叫做上帝赐给你？你有没有每一天跪在神的面前，那个膝盖跪在面前，在他面前认罪悔改，跟他有美好的交通？ 在那边像小孩一样，就像这个羊一样，就在主的怀抱里头，在他里头得到了安慰，你就得到了平安，得到了平安。这个在 Dresden 的蔡松辉牧师哈，他画了一个这为这个这次的文艺画了一个图片，那我就给各位也看一下，他特别我念给各位听哈，讲到说当生活陷入困境的时候，你需要的不是理由，而是安慰。你需要的不是答案，而是一个人。耶稣并没有带给我们一堆解释，他与我们同在。这个人前面是他的英文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是好像在一个困境的时候，我们有很多的理由，上帝为什么为什么，特别是我们家里面有得到的人，得到的人，或者是甚至于家里面有因为这样过世的人，有各种的困难， why happened to me, why me, 为什么为什么。那现在这个我们需要的不是安，我们需要的是安慰，我们需要的安慰。感谢主，我觉得真是真是上帝安，上帝这个帮助这个曼哈姆查理，真的上帝。2017年的时候，其实2017年之前，2016年的时候，我们 ECM 在开董事会的时候，张如阳牧师就我们他想了很久，他要到德国来，他要到德国来，全家过来，很困难的。他的孩子这么大，他怎么过？没有上帝的恩典，他没有办法。没有他跟上帝有这么好的关系，跪在那里跟上帝祷告。我想他一定有一段时间在跪在中间跟上帝在摔跤。Why me? 为什么要我去？我在美国已经20多年，我服侍也很好，全世界我是牧师，全世界讲道也很好，为什么要去德国？ Why? 他们过来，你看到这个过来，他这个点点滴滴给我们带来多大的帮助。礼拜五他主持的这个追思的祷告会是多么的让人温馨，安慰了多少人。我们不需要去问理由为什么，而是需要安慰。上帝已经安慰了，安慰了，借着牧者安慰你，还要什么？你需要的不是答案，不是答案，而是一个人。一个人是谁呢？就下面讲，与我同在，以马内利，上帝与你同在。耶稣，你需要耶稣做什么？你怎么需要耶稣？你没有天天的灵修，天天的读经祷告，恳切的在神的面前祷告。特别是我们这段时间，大部分人都在家里面上班，那家里面上班省去了很多这个时间了。我想也不必要那么工作狂吧。从你一起床，一面吃早饭，一面开始拿电脑去做事，一直到夜里面12点再做事，大概也不需要这个样。你应该有更多一点的时间，这段时间不可以花在你的读经祷告上，你的灵修上。让你真正享受到以马内利，上帝与你同在，这些的解释都在这个里头，你可以得到解决。你需要的不是答案，而是一个人，那一个人就是以马内利，就是你马内利。我下面一个总结，我想跟各位来，让我们一起来默默的思想。第一个，因着名为的传道的离世，带给你什么样的正面的感觉？正面的伤感没有意义，伤感几天以后早就再亲爱亲热的人，再亲密的人，伤的过世以后两年，心理学讲最多2年就没有伤。到底给你改变什么正面的意义？正面的意义有什么正面的意义？甚至于我们觉得什么？哎呀，我拿一点钱出来，拿一点钱出来，那一点钱没有办法帮助亚伦他们一生到大学毕业。没有真正的名为的过世，上帝在你身上有什么正面的感觉？有没有？你现在在想什么？懊悔吗？哎呀，我早知道。懊悔什么？懊悔什么？懊悔什么？你已经做好了神要你做的，如果还没有，早早的开始， never too late， 不会迟。开始多多的服侍，开始天天的读经祷告， 天天的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、个人的、持续的、真实的、亲密的关系，天天的建立这个关系，建立这个关系。第四个，如果今天神要你离开这个世界，你有愧疚，你愧疚什么？你的家庭生活怎么样？你跟夫妻的关系怎么样？我儿女教养的怎么样子？绝不重要，很重要，非常重要，因为他要教育弟兄姐妹，很重要。我有机会，我也愿意念。其实我是不敢念，正直，正直。我们走，我们不晓得，但是我们做好走的准备。让我们去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感谢你让保守我们今天能够在一起聚会来敬拜。主啊，你是配得敬拜。主啊，我们把我们的一切放在你面前，向你诉说来敬拜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感谢主啊，求你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，也求你自己在这个时刻里面真是帮助我们，让我自己，让我们抬头举目仰望，随时天天的举目仰望，帮助我们做一个喜乐的人，像保罗一样活出你自己的荣耀，彰显在这个世界上，求你带领。谢谢主，感谢你，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，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同工，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。